是的，天父，我们何等感谢你，主啊，是你借着你儿子的宝血，主啊，你拯救了我们，主，你把我们迁到你爱子的国度，主啊，当我们今天坐在你面前的时候，主，我们也求你向我们每个人的心来说话，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我今天继续来给大家讲主耶稣的比喻啊。我想我的比喻，主耶稣的比喻已经讲了很多个了。那有可能这个是最后一个哈。如果你觉得我有哪一个还没有讲的希望你来告诉我啊。那我们今天是来讲绵羊和山羊的比喻啊。这个比喻呢是在马太福音的25章。那我们知道，如果你对圣经熟悉的话，你知道在马太福音25章里面呢，它有三个的比喻啊。第一个比喻呢是讲到童女10个童女的比喻啊，那第二个比喻呢是按才干分银子的比喻，那这第三个呢就是绵羊和山羊的比喻啊。那前面两个呢我很早就已经讲过了，但这个呢一直都没有讲啊。那不是我忘记讲了啊，而是我觉得这个比喻呢真的非常的不好讲啊，因为呢这个比喻呢有很多不同的解释啊，而且呢当我去看这些解释的时候，我觉得都很难让我呢非常的满意。那我想刚才我说我的主耶稣的比喻呢基本上可能要讲完了啊，所以我最近呢我就花了不少的时间，我来仔细的来读这个比喻啊。那我读这个比喻的时候啊，我个人我是学到很多的东西啊，但是我不敢说我已经把这个比喻呢搞得很懂了啊，我只是把我所学到的一些的东西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啊。我们一起先来读一下这个比喻，是在马太的25章31到46节啊。我们请大家一起同声的一起来读一下。当人子
就是不坐在我身上，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
好，我们的圣经就先读到这里啊。你读完这段圣经呢，你看到这段圣经呢是讲到主再来的时候呢，他有一个审判啊。那我们叫他呢叫绵羊和山羊的审判。 这个审判呢是决定，你看到说讲到说他审被审判的那些人呢，他们是要去到永生还是要去到永死的里面啊。在这个审判的里面，主把所有的人呢分成了两类啊，一类呢是绵羊，还有一类呢是山羊啊。绵羊呢是去到永生，然后山羊呢是被丢到这个火湖里。而审判的根据呢，就是他们有没有爱心的行为。好了，现在问题来了啊，这个审判是发生在什么时候？绵羊和山羊又是指谁？你知道在教会的历史上啊，对着这个解释呢，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解释，当然还有其他啊，我把主要的这个两种不同的解释跟大家介绍一下。一个呢是传统福音派的教会啊，包括这些像路德会啊、改革宗啊，你知道说他们把这个比喻呢解释成一个末世最终极的一个审判啊。绵羊呢就是那些信主的人，山羊呢就是那些不信主的人，信主的人呢就进入永生，不信主的人呢就进入火湖啊。所以你看到他们是把这个审判是觉得说认为是启示录二十章的这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的一个补充和另外一个角度的描述啊。这个是传统福音派的这个的解释啊。那我个人我不是非常的同意这个的解释，因为呢他把这个比喻呢和这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呢等同起来。但是如果你去仔细的去比较这两个审判的时候啊，你发现里面很多的描述它是不同的。那还有一种解释呢，就是聚会处的解释啊。那聚会处的解释呢是根据尼托森弟兄的解释。那尼弟兄呢他解释说，这个审判发生的时间呢是在主再来的时候啊。我们知道主再来呢打败了敌基督，然后最后呢就要开始这个千年国度。那这个审判是发生在千年国度开始之前啊。这些里面讲到的万民，就是在大灾难之后仍然存留在地上的所有的人，但是呢不包括基督徒在内啊。因为所有的基督徒呢已经在第七个号筒吹响的时候，也就是大灾难的中后期呢已经被提了，所以呢不在这个审判的里面。那绵羊和山羊是谁呢？绵羊就是那些在大灾难中对基督徒好的人啊。那他们呢，那有一个问题啊，你没看到说他里面说称这些绵羊呢称作义人啊？为什么称他们做义人呢啊？那尼弟兄解释说，是因为他们相信了在启示录的14章6到7节里面，它里面有讲到一个永远的福音。好，我们请这个 Jack 把这段圣经打出来，是在启示录14章6到7节。好，我们一起读一下这段圣经。看见另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他大声说，应当敬畏神，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 啊。所以你看到这里有讲到一个永远的福音啊。这个福音和这个我们所讲的因信称义的福音有一点的不同啊。它的内容是讲到呢第七节说要敬畏神，将荣耀归给神啊，并且呢他们相信神的审判呢马上就要临到啊，所以呢他们在那里敬拜神，因此呢他们被称作是义人啊。他们是要带着肉身呢进入到这个千年国度，成为千年国度的国民啊。那些山羊呢就是不信神，也没有在大灾难里面帮助基督徒和属神的这些人啊。那当这个审判发生完以后，我们就看见基督和得胜者呢就在千年国度里面呢掌权作王啊。这个是尼弟兄的解释。你发现尼弟兄的解释，他在逻辑上，如果你去看他整个对着 启示录的解释，你发现它的逻辑非常的严谨啊，而且呢他在解释启示录的时候，他把主耶稣直到主耶稣的再来，直到千禧年的这一段所发生所有的这些的事件，他罗列得非常的清楚，时间也非常的清晰。而且呢，这个比喻，绵羊和山羊的比喻，就是其中一个非常很重要的一环。那我以前呢，我也是接受这个解释的啊，因为这个解释对着末世的这个时间的顺序啊，和事件发生的这个的解释呢，非常的合乎逻辑。但是当我再次来看这个比喻的时候啊，我也参考了很多其他非聚会处的弟兄们对着这个比喻的解释啊，那我发现尼弟兄的解释呢，他虽然逻辑很清楚，但是如果你从整个的马太福音的整卷数的脉络和这个马太二十五章这一章的语境上来看的时候啊，你发现不是非常的能够切合啊。那你不要误会，说我说这个尼弟兄一定是错了啊，我只不过是提出我自己对着这段圣经的理解啊，那大家也能够根据你自己对着读经的体会，你自己好好的去慎思明辨啊。我提出几个问题，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啊。第一个，如果按照尼弟兄的解释，这段圣经里面呢，绵羊和山羊的对着绵羊和山羊的审判呢，是和基督徒呢无关的啊。如果和基督徒无关，为什么他要放在马太福音的里面啊？在前面两个比喻的里面，你看到说一个是讲到基督徒要预备好油，警醒的等候主的再来，对吗？第二个比喻呢，是讲到主给每个基督徒呢都有不同的恩赐，每个基督徒呢都要用这些恩赐呢好好去服侍主，并且呢在主再来的时候呢向主交账。那为什么在第三个比喻的里面啊，他会一下子跳去讲到对着非基督徒的审判呢啊？那这个比喻岂不是和基督徒无关吗啊？难道马太他只是为了告诉我们哪些人是要带着肉身去到千年国度吗啊？那第二，从这一二十五章的三个比喻来看啊，你看到说他们呢都是讲到主再来的时候主要做一个分别的工作啊。第一个比喻是分别那些警醒的和不警醒的，第二个比喻呢是讲到那些要分别那些忠心的和懒惰的仆人啊。你看到这两个都是和基督徒有关的，那为什么第三个比喻他要讲到非基督徒里面的分别呢啊？第三，那我之前呢讲过马太十三章里面的比喻啊，如果你去读马太福音十三章，你看到里面呢有七个比喻，那其中呢有两个比喻呢是讲到到了世界的末了呢，神要做一个分别的工作啊，一个呢就是麦子和稗子的比喻，还有一个呢是撒网的比喻啊。麦子和稗子的比喻呢是特别讲到真信徒和假信徒的分别啊，而撒网的比喻呢是讲到义人和恶人的区别啊。我们看一下这个比喻哈，特别是这个撒网的比喻，是在马太福音的十三章四十七到五十节。马太福音的十三章四十七到五十节，我们一起读一下。天国又好像网撒在海里，聚拢各样水族，网既满了，人就拉上岸来，坐下，捡好的收在器具里，将不好的丢弃了。世界的末了也要这样，天使要出来，从义人中把恶人分别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当你读到这个撒网的比喻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这个撒网的比喻和绵羊和山羊的比喻非常的相似呢？啊，如果你把撒网的比喻解释成主再来的时候他要分别那些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那你在这个绵羊和山羊的比喻里面，你也要把绵羊比喻成基督徒，山羊呢他就是非基督徒啊。所以如果你从马太福音整体的脉络 和二十五章这三个比喻所要表达的内容的连贯性来看的时候呢，你发现呢，绵羊和山羊的比喻如果解释成为神在最后所做的一个分别的工作呢，更加的合适。这个审判是为着分别哪些人是属于主的，哪些人是不属于主的。绵羊呢，就是那些有主的生命属主的人，而山羊呢，就是那些没有主的生命不属主的人。所以我想当我们读比喻的时候啊，我们一定要记住一点，就是比喻不是要告诉你一个很确定的时间线啊，比喻是在它着重是要传达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啊。当你去读这个信息的时候，你不要去过度的解读这个信息，你一定要把这个比喻里面的时间、地点、人物一定要和现在的东西去对应，然后你一定要把这个好像比喻里面的这些所有的细节呢，要把它搞得清清楚楚啊。当你觉得自己搞清楚的时候，可能已经偏离了这个比喻它所要表达的信息啊。所以我个人的理解啊，这个比喻它不是要告诉你一个具体的末世的这个时间线，而是要告诉你主在末后一定有一个分别的审判，这个审判是要把所有属主的人和不属主的人分开，并且呢，它告诉我们这个审判的依据是什么。那我们就从这个角度我们来看这个比喻啊。31节，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啊。所以你看到在这里讲到主再来的时候啊，他要坐在荣耀的宝座上施行审判。所以你看到这里告诉我们说，主的再来和主的审判是一定要发生的事情啊。你知道我们头脑里知道主会再来啊，但是呢，你知道我们处在这样一个和平安逸的情况的底下呢，已经很久了。我们慢慢的对于主再来的观念呢，我们就慢慢的模糊起来啊。我们整天都在忙着自己的生活，我们忙着工作赚钱，我们忙着呢送孩子去补习，我们忘记了主要来这一件事情啊。我们觉得主要再来是一件很遥远的事情。但是当你去读马太福音25章这三个比喻的时候，你发现这三个比喻呢一直在那里告诉我们主要回来是一件随时可能发生的事情啊，而且呢是在你最想不到的时候呢他就回来了啊。在马太25章13节啊，在那个十个童女的比喻里面，25章13节他说，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啊。你知道我们在高中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英语老师啊，我们所有人都不喜欢他，为什么呢？他老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下个星期要有一个测验啊，那我们就很紧张，我们就问他说，那星期几测验？他说，这个不能告诉你们啊，你们只要准备好就行了啊。所以搞得大家都非常的紧张，都在那边要去背这个单词啊，要去看那些语法啊，然后也不知道他哪一天要来做这个测验啊。所以你知道，如果你不知道一个事情的时候，你就需要去做准备，对吗？但是如果他告诉你的时候啊，你里面就会要好好准备嘛，对不对？所以如果比如说主耶稣告诉我们说，明年的今天他要回来啊，如果主耶稣明年的今天他要回来，你猜会怎么样？你猜会怎么样？我们主日的聚会一定爆满，对吗？很多那些平时不来的弟兄姊妹呢，现在呢全部都来了啊。家庭聚会呢也要多开几个啊，因为呢你知道这个家庭聚会现在也是不是每个人都去参加嘛。那主要回来呢，是不是这个一去参加的话，家庭聚会也不够做了，我们要多开几个啊。那祷告会呢啊，你看我们在这边鼓励鼓励再鼓励啊，还是没有人来啊。到那时候你会发现 不管是刮风下雨，不管是天寒地冻，哇，所有人都要跑来参加祷告聚会。为什么？因为主耶稣明年要回来了嘛。你再不好好表现，那主回来的时候你就要挨 K 了，对不对？所以但是伤感情的是什么呢？就主耶稣他没有告诉我们他什么时候要来。你可能听完我今天的讲道，你回去哇，你就好好的警醒，这个你可能警醒了一个星期，但是你知道人都是有惰性的，你如果没有保持和主有一个好的关系，你如果不是有一个这样一个警醒生活的习惯，你发现你过了没有多长时间，你一定会松懈过来的，松懈下来的。因为你如果靠着这种打鸡血，靠着灌这种属灵鸡汤，你发现的是坚持不了多久的。所以你要学习去过一个以主为中心的一个生活，你要去慢慢的调整你自己生活的中心。从以前是围着你的生活转，围着你的孩子转，围着你的工作转，你慢慢的要学习你要围着主来转。当你真的以主为中心的时候，你发现你很多其他的关系呢都会被调整过来。在三十一节的里面，他对主的称呼是人子，你会发现他没有说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或者是说神的儿子降临的时候，而是用人子，因为主耶稣他是站在人子的地位上来审判地上所有的人。在但以理书的第七章十三到十四节里，但以理书第七章十三到十四节里，我们一起读一下。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所以你看到这里讲到人子有一天要得着权柄荣耀，他要施行审判，他要建立他的国度。在约翰福音的五章二十七节，他也讲到说，并且因为他是人子，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所以你看到神不是派一个大天使，不是派加玛列，不是派这个天使，一个大的天使来审判人，而是呢让一位道成肉身在人的中间真实生活过，而且呢是亲身经历过人间各种苦难的我们的主耶稣来审判人，这样的审判才能够真正的让人心服口服。那当我们说到审判的时候，你看到在圣经的里面呢还有两个审判，基督台前的审判，还有一个呢是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我们知道基督台前的审判呢是神家里的审判，这个审判呢不关乎生死，而是关乎基督徒到底是得奖赏呢还是受亏损。而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呢是最后一个终极的审判，所有不信主的人呢都要在那个审判的里面被定罪，被扔在火湖的里面。这个审判呢基督徒是不在内的，是对着所有那些不信主的人呢这样的一个审判。所以你看到基督台前的审判是基督徒得奖赏的问题，而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呢是关乎最后不信主的人呢他们最终的结局。而我们今天讲到的绵羊和山羊的审判，是为了要显明哪些人是属于主，哪些人呢是不属于主的。三十二节他说，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万民就是所有的人，都要聚集在主的面前，然后呢主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和山羊一般。那我自己我没有放过羊，所以我去查了一下这个背景。他告诉我说，当时的时候牧羊人呢白天呢常常是把绵羊和山羊呢是混在一起，在那里一起放牧的， 但是到了晚上呢，一定要把这个绵羊和山羊呢分开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绵羊和山羊的习性呢是不一样的。绵羊呢很温顺，而且绵羊它是怕冷的，它们喜欢呢睡觉的时候呢挤在一起。但是山羊呢，它是比较好动、比较好斗，而且呢喜欢乱跑啊。而且这个山羊的抗寒能力呢比较强，所以牧羊人在晚上呢一定要把绵羊和山羊呢分开啊。这样的话，你看到说绵羊就能够好好的休息。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这个分别的工作啊是主来做的，因为这些羊它不会自己主动的分开啊。因为这个山羊会到处乱跑，它会跑到这个绵羊群里面，然后绵羊呢也赶不走它。但是你看到在这个时候呢，是主要来做这个分别的工作啊。为什么要主做呢？因为人呢有时候很难分别啊。你知道一些山羊混在这个绵羊里面啊，我们说它是披着绵羊皮的山羊啊。你知道有的人呢，他说我也是绵羊啊，他说我也是基督徒，但是呢你发现这些人呢，他们混在基督徒的里面呢是别有目的、别有用心的啊。有的人呢是为了身份啊，有的人呢是为了要找一个对象，有的人呢他可能是要想从基督徒的身上捞好处啊，有的人呢他有可能是异端啊。所以前面两周我们有在报告，让弟兄姊妹要小心东方闪电啊，就是所谓的全能神。因为有一个女的呢，她其实已经潜伏在欧本教会已经一年多的时间啊。那最近呢有一个姊妹认出来呢，她就是去参加这个东方闪电聚会的啊。所以你看到这些都是混在绵羊里面的山羊啊。那你知道也有的山羊哈，他是觉得他自己是绵羊，但是呢其实他连自己都不知道呢他自己原来不是绵羊啊。这些人是什么呢？这些人是所谓的一些第二代的基督徒啊。这些人呢，他从小和父母去教会，从小在主日学长大，他也觉得自己是基督徒，别人呢也认为他是基督徒啊。你知道我在福音座谈的时候，我就遇见不少这样的人啊。他们从小呢跟父母去聚会，甚至呢他也受过洗啊，他也认为自己呢是基督徒。但是你要问他说，哎，你为什么要信主啊？你信主对你有什么帮助啊？你在主内有没有什么好的见证来可以给我们分享呢？他什么都说不上来啊。你更不要去问他说你有没有读经和祷告啊。所以你知道有时候的一些所谓的山羊呢，我们是很难分辨的。但是当主来的时候啊，主一眼就能够看出来。所以呢，主要把这些绵羊和山羊分开啊。绵羊呢就放在右边，山羊呢放在左边。然后呢主就对绵羊啊，34节他对绵羊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以了，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啊。而对山羊说的呢是相反的话，41节啊，他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面啊。所以你看到绵羊是蒙福的，山羊呢是被咒诅的。那主这样审判的依据是什么呢啊？所以主接下来一连列了好几个的清单啊。那主列的哪些清单呢？他说，第一，我饿了，你们有没有给我吃？第二，我渴了，你们有没有给我喝？第三，我做客旅，你们有没有留我住？第四，我没有穿的，你们有没有给我衣服穿？第五个，我病了，你们有没有来看顾我？第六，我在监牢里，你们有没有来看望我？所以你看到主一连呢列了这六个条件作为判断绵羊和山羊的这样的一个依据。好，那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主判断一个人是否得救是靠我们的行为吗？啊，我们常常说因信称义，对吗？啊，我们得救是因为因信称义，为什么在这里要看他们的行为呢？啊，不错，我们得救 一定是因信称义，因为这是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讲的非常清楚的啊。但是呢，雅各书呢怎么说呢？雅各说，他说信心必须要有行为。你怎么样才能让人知道你里面的信心呢？是根据你的行为，是你在日常生活里面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啊。如果你说你是信主的，但是你的行为呢还是和世人一样没有什么区别，那你的信呢就要打一个问号啊。信主不是看你有没有去聚会，信主呢甚至不是看你有没有受洗，信主是看你有没有真实生命的改变。所以在主所列的这六条的清单的里面啊，你去看，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啊。主没有说你要去为主殉道，也没有说你一定要在教会里面服侍这个服侍那个啊。主在这里面讲到的都是生活里面的小事啊。你有没有顾念弟兄姊妹的需要？你有没有去看望那些在难处中的弟兄姊妹啊？所以你看到一个人真实的生命正是在这些小事的里面呢显明出来的。那当主呢对绵羊说完这些的时候啊，你这些绵羊怎么说呢？这些绵羊说，我们什么时候做过这些事情呢？我们怎么都不知道呢啊。其实从这里你可以看到，这些人他们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不是特意去做的啊，而是他们真实生命的流露啊。他们不是做完了以后就说，主啊，哎呀，你看我又关心了一个弟兄姊妹啊，麻烦你帮我在我的功劳簿上记上一笔啊。那你知道有的人他很谦卑，他不会说这么露骨，他说，主啊，我感谢你带我来关心这个弟兄姊妹啊，求你来帮助这个弟兄姊妹，也求你在你德国降临的时候纪念我啊。你会怎么样去服侍啊？我想当我们讲到服侍人的时候，我们需要在这里检查一下我们服侍的动机。到底我们服侍是为了要做给人看，或者是做给神看，还是我们的服侍是我们真实生命的流露？第四十节啊，主说，这些事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啊。你知道这些绵羊他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坐在主身上的，主就告诉他们说，你坐在一个弟兄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啊。为什么说坐在一个弟兄身上就是坐在主的身上呢啊？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保罗在大马色路上遇见主的故事啊。我们知道当保罗，就是当时的扫罗，他要去大马色捉拿基督徒的时候，在半路上呢，主耶稣就向他显现啊，并且问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要逼迫我啊？扫罗就问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啊。保罗他当时不明白，为什么他逼迫的是基督徒，反而变成逼迫主耶稣呢啊。等他信了主之后，他才知道基督和教会原为一啊。基督是头，教会是身体，我们都是基督身体上的一个肢体。你逼迫一个肢体，你就是在逼迫头，你就是在逼迫主啊。同样，你善待一个肢体，你去关心，你去帮助一个弟兄姊妹，你就是在服侍主啊。而且呢，你看到主不仅是在这里说坐在一个弟兄的身上，而是着重说坐在一个最小的弟兄身上啊，就是坐在我身上。主为什么要在这里强调说坐在一个最小的弟兄呢啊？因为第一个，你坐在一个最小的弟兄身上，他不会报答你啊，因为他的地位很低微，他的经济可能很拮据，你帮助他的时候，大概率他是不会回报你的啊。第二呢，你去帮助一个最小的弟兄，你是无利可图的啊。你帮助他，你不是为了要从他身上得到什么好处啊。你知道有时候我们去帮助别人，我们是有目的的， 我们去看望别人，我们就希望全教会的人都知道我去看望别人了，然后呢觉得我这个人很有爱心。我们去帮助人的时候，我们呢就希望，哎呀，别人要记住我们的恩情，有一天呢也要来回报我。但是一个最小的弟兄啊，如果你去关心，你去探望他，可能没有人会知道，你也不会从他身上得到什么好处。所以你看到一个真正去关心帮助一个最小的弟兄的人，他是没有什么动机，没有什么企图的，他有的只是出于主的爱和出于主的怜悯。你知道我们以前的老板呢，我以前工作的时候有一个老板，他是华人，但是他是一个顽固的一个不信派，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刚刚去给他传福音的时候，他说你不要来跟我讲耶稣。他说我90年代来澳洲的时候，就有人给我传耶稣，都被我骂回去了。我就很好奇，我就问他说，我说谁给你传福音啊？他说他当时来澳洲的时候呢，是住在这个Atman，是作为一个留学生。然后讲着讲着，竟然他去的那个教会竟然就是我们以前在Atman的教会。然后呢他就问我说，他说你们教会是不是有一个叫吴弟兄的？我说有啊。他说这个人挺好的，他说他经常帮一些这个留学生搬家，还带他们去教会吃饭。他说我有两个同学就是这样被带到教会里去的。我当时听了以后我真的很有感慨。第一个就是我感慨说这个世界真的是很小，我们的老板竟然认识吴弟兄。那第二个呢，就是吴弟兄他在他的生活工作之余，他身体又这么不好，他还是去帮助很多的这些留学生去搬家，带他们去教会。这个是坐在最小的弟兄的身上。这里讲到的六件事情，如果你不做，有没有人说你是坏人？没有嘛，对不对？因为你也没有伤害别人嘛，你也没有侵害别人的利益嘛，你可以仍然在过你自己安逸的生活，因为呢，这个都是别人的事情，我完全可以不管的。但是你看到说，你有主的生命就不一样，主的生命是要求你要爱人如己，主给我们两条命令，对吗？主说第一，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其次呢就是要爱人如己。你知道有人说，哎呀，我就是尽心尽力尽意爱主的，但是呢你不能光嘴上说，别人要看出你是爱神是怎么样爱神呢。你知道如果你爱神，你就一定会去关心帮助其他的弟兄姊妹。换一句话说，当你真的是在那里尽心尽力尽意爱主的时候，主一定会把一个或者是一些弟兄姊妹的需要，把一些弟兄姊妹的负担放在你的里面。因为主爱他的身体，他也要你去爱别的肢体。所以你看到一个爱主的一个最直接的表现，就是你要去爱别的弟兄姊妹。所以你看到主把这六件事情作为你有没有主的生命的一个尺度，一个标准。在这六件事的里面，你发现里面有一个递进的一个关系，也是我们在生命成长到不同阶段的一个表现。吃喝，他这里面讲到 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我渴了你给我们喝嘛，对吗？你看到说吃喝是基本的需要，当我们看见弟兄姊妹生活上有需要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伸出援助之手？之前我听到一个刚信主的年轻的姊妹，她做见证，她说当时她的经济非常的窘迫，有一个主日，她刚去教会没多久，一个主日就有人叫她去领奉献包，里面呢有几百块钱，虽然钱不是很多，也不能够解决她的问题，但是呢他说他收到奉献包的那一刻他就热泪盈眶，他想不到有人在他最困难的时候呢给他雪中送炭。他说他受感动的不是因为那几百块钱， 而是主借着那个奉献的人带给他的爱，带给他的关怀，让他呢能够更加的愿意去相信，也更加愿意的去依靠主。那留人住宿和给人衣服穿啊，你看到这个是讲到对别人的接纳和尊重啊。人为什么要来就近耶稣啊？因为呢，我们的主耶稣他是照着我们的本相呢来接纳我们啊。你看到耶稣他医治患血漏的妇人，耶稣呢赦免那个犯罪的妓女，耶稣到撒该的家里面去吃饭啊。你看到耶稣接纳所有来到他面前的人。当我们带着我们的罪，带着我们的羞耻，带着我们的软弱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你看见耶稣他就无条件的接纳我们。那我们有去接纳来到教会里面的人吗？还是我们常常我们是带着我们的有色眼镜来看待别的弟兄姊妹呢？而且你看到这里不仅讲到你要接纳弟兄姊妹，你也需要和弟兄姊妹有一个好的关系。你可能没有机会去好像接待一个远方来到这里的弟兄姊妹啊，但是我们总可以请这些一些弟兄姊妹来我们家吃饭，然后和我们有一些更这个美好的交通嘛，对不对啊？我知道在 Buckham Hill 他们家庭聚会常常就会组织一些这个活动啊，或者一起去聚餐啊。我觉得这些挺好的，因为你千万不要做一个独来独往的基督徒。你不要觉得说我不去麻烦别人，别人呢也不要来麻烦我。因为我们都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那最后呢是讲到探望病中或者是在监狱里面的弟兄姊妹。这个探望是需要你付出很大的代价的。如果你只是走一个过场，你知道有时候我们去探望我们就走个过场，然后呢你发现这样的过场不需要付什么代价啊。但是如果你真的是要关心一个在病中的弟兄姊妹啊，不管是他是身体的疾病还是精神的疾病，你发现你需要有很多的时间，你要去了解他的需要，你要花时间去倾听他的这个所有的这些心声，你甚至呢你要付代价去帮助解决他一些很实际的需要和问题啊，你发现说这些所有的都需要你付上很多的代价啊。我知道我们教会里面有好些弟兄姊妹，他们都在那里默默的在关心和帮助那些在精神上在身体上有问题的弟兄姊妹啊，而且他们真的是付上了很大的代价啊。这些都是生命真实的流露。那主还讲到这个探监啊，那我想在澳洲可能没有这方面的问题，因为我们还没有因为这个信仰呢而去坐牢啊。但是在国内啊，在那些信仰受逼迫的地方呢是有的啊。有的弟兄姊妹他们因为信仰被监禁的时候，那我们敢不敢去探望他们呢啊？如果你去，你可能就要付上更大的代价啊。当主列出这些行为的清单的时候，你看到说主不是要告诉我们说要靠我们的行为来称义啊，也不是告诉我们说你要做这些事情你才能够上天堂，而是主要通过这些事情来告诉我们，如果你有绵羊的生命，这些是你自然会去做的啊。当你照着你里面的生命去行的时候，就显出了你是属于主的绵羊啊。主为什么责备那些山羊呢？主责备他们不是因为他们杀人放火，不是因为他们贪婪凶恶，你看到说主没有责备他们做什么坏事，主责备他们是因为他们里面没有爱，没有怜悯，因为呢他们没有属主的生命。所以你看到这个不是行为的问题，这个是生命的问题啊。所以我们常常说什么样的生命就活出什么样的生活啊，什么样的生命也带我们走向什么样的结局。所以最后你看到马太福音25章的这三个比喻啊，其实是从三个方面讲到主要做的这个分别的工作啊。童女的比喻是讲到我们里面生命的光景， 你的里面有没有预备好油？你有没有在那里警醒的等候主？分银子的比喻是讲到我们外面的服事，我们到底是忠心的仆人呢，还是懒惰的仆人？我们有没有好好用主给我们的恩赐呢，来服事主？那这里这个绵羊和山羊的比喻呢，是讲到呢什么是真实的生命。一个真实的生命必然会带出爱和恩典的行为和见证。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直在讲到说主来的日子近了。我们看到这个听到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我们知道说真的主来的脚步已经非常的近了。所以盼望主能够借着这个比喻呢提醒我们，不仅我们要警醒的等候主，我们更要活出一个真实的生命的见证。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所以说我们把这些不完全的话交在你的手中，主啊，如果你要使用，主啊，求你自己向弟兄姊妹的心说话，主啊，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真的看见，主，当我们有你的生命，主，我们就应该行出来，主啊，让我们真的知道，主，你把我们放在基督的身体里面，主，让我们也真的学习来关心我们周围弟兄姊妹的需要，主，让我们真的看见，主，你再来的时候，主，你要做一个分别的工作，你再来的时候，你要按照我们的行为，给我们有相得的相应的这些的赏赐，主，你帮助我们，主，让我们不是做一个懒惰的仆人，主啊，也让我们不做一个愚昧的童女，主啊，而是在这边警醒的等候你，主，让你自己能够在我们身上能够流，让你的恩典，让你的见证能够从我们的身上能够流露出去，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把一切的感谢赞美都归给你，奉主耶稣的名，阿门。